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让我们可以来亲近你，
让我们能够得以亲近你。
求你亲近你的每一个儿女，
求你亲自亲近我们每一个。
求主安静我们的心，
求主安静我们的心，
让我们来听你自己的话，
让我们来听你自己的说话。
求主亲自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
求主亲自对你每一个儿女来到去说话。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埃德蒙顿的疫情依然很严重，
埃德蒙顿的疫情依然是很严重。
省政府决定 lockdown 的政策会继续，大家都还要隔离在家。
省政府依然决定是会封锁的政策会继续，大家都依然要隔离在家。
尽量在家上班，我们教会的聚会也只能线上进行。
我们要尽量在家来到去上班，我们教会的聚会也只能够在线上进行。
当我们隔离的时间久了，好久不能与家人朋友见面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不是健康的。
当我们隔离了时间长了，好久不能够与我们的家人以及朋友见面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是不健康的。
线上聚会最大的弱点就是缺少同在感，我们需要与人交流相处，我们更需要与神相交同在。
网上聚会最大的弱点呢，就是缺少能够有一份的同在感。我们是需要与人交流相处，我们更加需要来到去与神相交，并感受神的同在。
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设计的，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设计和命定的，就好像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里面这样讲，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就是希望人能够和他相交。
神按住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到去做人，就是希望人能够和他去相交。
线上聚会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专注在神的身上，更多的寻求神的同在。
线上聚会呢，能够让我们更多来到去寻求神的同在，并专注在神的身上。
如果你不是为了寻求神，要向神献上你对他的敬拜和祷告，要听神的话，那么线上聚会对你就几乎没有益处。
如果你不是为了寻求神的话，你要向神献上你对他的敬拜和祷告，要听神的话，那线上聚会对你就几乎是没什么益的了。
疫情可以拦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疫情却不能拦阻神与人同在。
疫情可能会拦阻人和人之间的见面，但疫情却不能够拦阻神与人同在。
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拦阻神与人同在，那就是人的罪。
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拦阻神与人同在，这个就是罪了。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说，但你们的罪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就好像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这样讲，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感谢神，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为了神可以与人同在，神已经做了一件大事。
感谢神，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一章第十八至二十五节里面都告诉我们，为了神可以与人同在，神已经做了一件大事。
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要把他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以至于神可以与我们同在。
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以至于神可以与我们同在。
圣诞节刚过，你对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应该熟悉。
圣诞节就刚刚过了啦，你对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至到二十五节这一段的经文应该依然熟悉的。
不是说我们只在圣诞节才读这段经文，我们每天都需要神的同在，我们应该学习每天与神同行。
不是说我们只能够在圣诞节才能够读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与神同在，应该学习每一天来到与神同行。
有的基督徒一年只有两天想到神，就是复活节和圣诞节，有的人可能一年只有一天想到神，那就是圣诞节。
有些基督徒一年只会有两次或者两天想到神的，这个就是复活节和圣诞节了。有些人可能一年只有一日来到想到神，那个就是圣诞节。
如果这样，你对神的认识多么肤浅，你与主耶稣的关系是多么疏远，你属灵的生命是多么的软弱。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对神的认识其实是挺肤浅，你对主耶稣的关系也都是有些疏远，你属灵的生命也都是会很软弱。
我不说你在这个世上会遇到多少的失败和困难，因为你可能觉得那些不信的人在世上一样享受荣华富贵。
我不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很多的失败困难，因为你可能觉得那些不信的人在世上不是一样享受荣华富贵。
你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凡事顺利，但是我要告诉你圣经上的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你在这个世界上可能能够凡事顺利，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听圣经上面的说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
我要告诉你主耶稣的话，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我要告诉你们主耶稣的说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认真的聆听思想神的话，知道神为了与我们同在，为我们做了一件何等伟大奇妙的事，就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
所以就让我们今天去认真聆听思想神的话，知道神为什么要与我们同在，为了我们做了一件几咁伟大并且奇妙的事，就是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
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人的理性可以完全理解的事，是一件超然的事，是一个神迹。
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人的理性可以完全理解的事，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是一个神迹。
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一个传说或是一个神话，是不真实的。
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并不是一个传说或者一个神话，不是不真实的。
相反的，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真实可信的。马太清清楚楚地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相反的，耶稣基督降生的是真实可信的，马太清清楚楚地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马太所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个事实，就好像我们曾经降生一样。
马太所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个事实，就好像我们曾经降生一样。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有些是我们难以明白的，但是确实可以真实相信的。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有一些是我们难以明白，但是却是真实并可信的。
马太的记载非常简单直接朴实，马太并没有加上自己的想象或者理解，是读的人更容易明白他所记载的事。
马太的记载其实是相当简单直接并朴实，马太更没有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或者理解，使读的人能够更容易明白他所记载的事。
他乃是实实在在地记录下他所知道的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他乃是实实在在地记录下他所知道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马太也没有删去那些在人看来不可用头脑理解的东西，因为他乃是希望人能够用心灵相信他所记载的。
马太亦都冇删去一啲在人睇嚟系唔可以用头脑理解嘅嘢，因为佢乃系希望人能够用心灵相信佢所记载嘅。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我们要明白并且相信的第一点， 就是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我们要明白并且相信的第一点，就是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
虽然当时玛利亚已经许配约瑟，但是他们还没有成亲，他们还没有同房，玛利亚当时还是一个处女，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虽然当时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但是他们还未成亲，亦都没有同房，玛利亚当时还是一个处女，但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我们这些受过理性熏陶的人，第一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呢？这违背科学，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信。
我们这些受过理性熏陶的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有又怎可能的呢？这些是违背科学的，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信。
以前我在美国的教会有一对夫妇，
以前我在美国的教会有一对的夫妇，
妻子40岁了，在人看来不可能怀孕了，却怀孕了。
他的太太40岁了，在人看来没有可能再怀孕，但是他有了 BB。
这对他们来说太宝贵了，因为那个丈夫有红斑性狼疮，他们夫妇很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宝贵了，因为他的丈夫是有红斑性狼疮，他们夫妇很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小朋友。
当那个丈夫的母亲听说儿媳妇怀孕了，就从北京来美国看望他们。
当那个丈夫的妈妈听了他的新抱有了小孩之后，他就从北京来到美国来到探他们。
我们就向他们母亲传福音，那么母亲一听童女怀孕生子，她马上就说不信，因为她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医生。
我们就跟那位的妈妈去传福音，而那位的妈妈一听到童女怀孕生子，她就立刻说她不信，因为她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医生。
但是那位母亲看到她的儿子媳妇的虔诚信仰，还是深受感动。
但是那位的妈妈看到她的儿子和她的新抱这一份虔诚的信仰，依然是深受感动。
因为她的儿媳妇在怀孕期间被查出有子宫肌瘤。
因为她的新抱在怀孕期间被查出有子宫肌瘤。
医生说可能影响胎儿的发育，如果等生下来再做手术，又可能危及孕妇的生命。
医生说可能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如果等小朋友出世之后才做手术的话，又可能危及妈妈的生命。
那对夫妇相信神所赐给他们那个孩子，所以就选择继续怀孕，等生下孩子后再去检查治疗子宫肌瘤。
而那对夫妇因为相信神要赐给他们要有一个的小朋友，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去怀孕，等 BB 出世了之后才去检查，去医治子宫肌瘤。
后来那个女孩平安出生，那位姐妹的子宫肌瘤也安全地摘除，感谢神。
后来这个的 BB 女就平安地诞生，而这一位的姊妹的子宫肌瘤也都安全地来到去切除了。
童贞女玛利亚怎么能从圣灵怀孕呢？
童贞女玛利亚又怎能够从圣灵怀孕呢？
这不是人的理性能够明白的。
这个不是人的理性能够去明白的。
圣经也没有让我们过多的关注细节。
圣经也都没有给我们去过多地去关注这一切的细节。
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要相信神的能力和作为。
圣经只是告诉我们知，要我们去相信神的能力以及作为。
路加福音第一章对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有记载。
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对玛利亚圣灵感孕有以下的记载。
路加也是一位医生。
路加都是一个医生来的。
从医学角度讲，童女怀孕生子他也不能明白。
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童女怀孕生子她也都不能够明白。
但是路加记载了玛利亚从圣灵怀孕。
但是路加记载了玛利亚从圣灵感孕。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
作为当事人玛利亚，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作为当时的玛利亚，她也都不能够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我都还没出嫁，又怎会有这样的事呢？
但是玛利亚选择相信神的话，顺服神的安排。
但是玛利亚却选择相信神的话，来到顺服神的安排。
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不能相信童女怀孕生子，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不能够相信童女怀孕生子，
我要告诉你，我不能使你相信，我以前也是不信。
我要老老实实告诉你，我也都不能够使到你相信，因为我以前也都是不信的。
但是后来我信了耶稣，我就相信圣经所记载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但是后来当我信了耶稣，我相信圣经所记载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耶稣基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这是空前绝后的事。
耶稣基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这个是空前绝后的事。
在耶稣降生以前，没有童女怀孕生子的事。
在耶稣降生以前，没有童女怀孕生子的事。
在耶稣降生以后，也不会有童女怀孕生子的事。
在耶稣降生之后，也都不会有童女怀孕生子的事。
唯独耶稣基督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
唯独耶稣基督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
神所定的生殖规律是男女结合生子，繁衍后代。
神所定的生殖规律乃是男女结合生子，繁殖后代。
但是神所定的规律并不能限制神自己，因为神是超乎众人之上，施行其事的神。
但是神所定的规律并不能够限制神自己，因为神是超乎众人之上，是神施行奇妙的事。
正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所说，
就好像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所讲，
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这是一个奥秘，
这个是一个奥秘。
我们应该从敬畏的心来思想、领受和相信。
我们应该从一个敬畏的心来到去思想，
不要不以为然，
领受和相信，不要不以为然。
因为耶稣基督是为你为我而降生的，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因为
以至于神可以与我们同在。
因为耶稣基督是为你为我而降生，要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以至于神可以与我们同在。
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事，第二点，约瑟想要暗暗地把玛利亚休了。
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事，第二点，约瑟想要暗暗将玛利亚休了。
正如我们平常人一样，约瑟也不能相信童女怀孕生子。
正如我们平常人一样，约瑟也都不能够相信童女怀孕生子。
看到玛利亚有了身孕，约瑟一定想到是玛利亚做了害羞的事。
看到玛利亚怀了孕，约瑟一定是想玛利亚做了一些羞耻的事。
玛利亚做了对不起约瑟的事，约瑟有权利把玛利亚休了。
玛利亚做了一些对不起约瑟的事，约瑟是有权利将玛利亚休了的。
这在当时的犹太社会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在当时的犹太社会，这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一个女子在没有出嫁以前和别人发生关系，有了身孕，这是羞辱家门的事。
一个女仔在未出嫁之前就和别人发生了关系，还有了 BB， 这个是有辱家门的事。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这样女子是要被石头打死的。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这些女仔是要被石头去打死的。
但是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
但是约瑟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来到去羞辱玛利亚。
但约瑟自己也不愿意承担那样的羞辱，于是约瑟想要暗暗地把玛利亚休了，剪除他们之间的婚约。
而约瑟自己都不愿意承担这样的羞辱，于是约瑟就想暗暗地将玛利亚来到去休了，解除他们之间的婚约。
约瑟为这件事一定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和挣扎。
约瑟一定为了这件事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以及挣扎了。
他知道玛利亚是个贞洁的姑娘，
他知道玛利亚是一个贞洁的姑娘，
他爱玛利亚，
他爱玛利亚。
在那个年代，村里的姑娘名声其实都是远近皆知的。
在过去那个年代，村里面姑娘的名声都是远近皆知的。
但是现在玛利亚为什么有了身孕呢？
但是为什么玛利亚会有了身孕呢？
约瑟百思不得其解。
约瑟百思不得其解。
痛苦之际，约瑟能做的就是把玛利亚暗暗地休了。
痛苦之际，就是约瑟能够将玛利亚暗暗地休了。
约瑟是个义人。
约瑟是一个义人，
应该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更应该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为此应该向神祷告过。
他为了这件事应该向神祷告过。
好像神并马上告诉他为什么。
但是好像神并没有立即告诉他为什么。
他能够做的就是暗暗地把玛利亚休了。
而约瑟能够做的就是暗暗将玛利亚休了。
一方面保住玛利亚的名声。
一方面去保住玛利亚的名声。
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没有违背神的律法。
另一方面他自己也都不去违背神的律法。
我们不知道约瑟为此事痛苦挣扎了多久。
我们不能够想象，也都不知道约瑟为了这件事挣扎痛苦了几耐。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知，
有一天当约瑟睡觉做梦的时候，
有一天当约瑟睡觉并且发着梦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告诉了约瑟事情的缘由，并且指示约瑟该如何行。
有主的使者向约瑟去显现，告诉约瑟事情的缘由，并且指示约瑟应该怎样行。
童女怀孕生子是一件超然的事情。
童女怀孕生子是一件超然的事情。
如果没有超然的启示，人的理性是不能明白的。
如果没有超然的启示，人的理性是不能够明白的。
我不知道玛利亚自己是否向约瑟解释她腹中的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玛利亚有没有为自己来到向约瑟解释过他肚里面的 BB 是在哪里的呢？
我想应该没有，因为这样的事情玛利亚应该知道，即使他解释了，约瑟也一定不会相信。
我想玛利亚应该没有了，因为这样的事连玛利亚自己都知道，就算他解释了，约瑟都一定不会相信。
所以玛利亚选择了忍耐等待，希望神为他出头。
所以玛利亚选择了忍耐等待，希望神为他去出头。
天使向约瑟梦中显现，这也是一件超然的事情。
天使向约瑟梦中显现，这个也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
如果没有这样超然的事情，约瑟是不可能明白玛利亚是清白无辜的，他也无法相信童女怀孕生子。
如果没有这样超自然的事情，约瑟是不可能明白玛利亚是清白无辜的，他也都无法来到去相信童女怀孕生子。
约瑟是个义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约瑟是个义人，这个说话又是为什么呢？
罗马书三章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罗马书三章十节里面这样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那为什么约瑟又是一个义人呢？难道圣经前后矛盾吗？
那为什么约瑟又会是义人呢？难道圣经前后矛盾吗？
通常有两种解释。
通常有两种的解释。
马太说的约瑟是个义人，跟罗马书三章十节的义人不是同一个意思。
马太所讲约瑟是个义人，跟罗马书三章十节里面的义人不是同一个的意思。
罗马书三章十节是从人的本性上讲，人都是有罪的，不义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得救。
罗马书三章十节是从人的本性上，人都是有罪的，不义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来到去得救。
马太说约瑟是个义人，是从行为上讲，约瑟很虔诚认真遵行神的话，特别是旧约的律法。
马太说约瑟是个义人，是从行为上讲，约瑟很虔诚认真遵行神的话，特别是旧约的律法。
这跟我们说某个人是好人，做了很多好事意思一样。
这个跟我们说某一个人是一个好人，他做了很多好事的，都是一样的。
但是从本性上讲，好人也是罪人，好人也需要神的救赎。
但是从本性上讲，好人依然是一个罪人，好人也都需要神的救赎。
另一种解释，马太说约瑟是个义人，与罗马书三章十节的义人是同一个意思。
另一种的解释就话，马太话约翰是一个约瑟是一个义人，同罗马书三章十节的义人是同一个的意思。
从人的本性上讲，约瑟也是一个罪人，不是义人。
从人的本性来讲，约瑟亦是一个罪人，不是一个义人。
但是约瑟正如旧约里的亚伯拉罕、挪亚一样，他们都因信神被神称为义。
但是约瑟就正如旧约里边的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和挪亚一样，都是因信被神称为义的人。
约瑟和当时很多犹太人一样，
约瑟和当时很多的犹太人都一样，
相信神会为他们派来弥赛亚拯救他们，
相信神会为他们派来弥赛亚拯救他们。
但是约瑟当时不知道，
但是约瑟当时是不知道，
神为他们预备的救主正要透过自己的未婚妻来到世上。
但是约瑟当时并不知道，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救主正要在自己的未婚妻身上来到世上。
这是出乎约瑟预料的，
这个是出乎约瑟预料到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约瑟身上可以学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约瑟身上可以学到两个相当重要的属灵功课。
第一，约瑟是个义人，他本来可以按照律法把玛利亚明明的休了。
第一，约瑟是个义人，他本来可以按照律法将玛利亚明明地休了。
但是约瑟蛮有恩典和怜悯，他不愿意明明地羞辱玛利亚，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
但是约瑟满有恩典和怜悯，他不愿意明明地羞辱玛利亚，想要暗暗将她休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遵行神的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遵行神的话。
但是我们不能是一个律法主义者，
但是我们不能够是一个律法的主义者。
我们不能只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分子，
我们不能够只是做一个虔诚的宗教分子。
我们必须要有恩典和怜悯，
我们必须要有恩典和怜悯。
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些拿着石头要打死那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一样的人，
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拿着石头要将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打死一样的这群人一样。
按照律法他们所行的都是正确的，
按照律法他们所行的都是正确的，
但是他们心中没有恩典和怜悯，
但是他们的心中并没有恩典和怜悯。
我们不能只按照律法做对的事情，
我们不能够只是按住律法来到做对的事。
我们必须学习以恩典和怜悯待人，
我们必须学习以恩典和怜悯来到对待人。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从主丰满的恩典里边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我们岂不当以恩典待人吗？
我们岂不应当以恩典来到待人吗？
世人尚且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
世人尚且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们这些蒙了耶稣基督恩典的人更应该以恩典和怜悯待人。
我们这些蒙了耶稣基督恩典的人更加应当以恩典和怜悯来到去待人。
从约瑟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
从约瑟的身上我们也都可以学到，
就是要等候神，不要急于按我们自己的意思行动，要把我们心中的难处告诉神，让神为我们提供答案。
就是要学习等候神，不要急于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行动，将我们心中的难处告诉神，让神为我们提供答案。
约瑟想要暗暗地把玛利亚休了，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
约瑟想要暗暗将玛利亚休了，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在他梦中向他显现。
圣经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约瑟思念了多久，
圣经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约瑟究竟想了多久，
但是我们应该相信约瑟为此事一定反复求问过神。
但是我们应该相信约瑟为了这件事一定反复求问过神，
因为他是个义人，
因为他是一个义人。
神好像并没有马上告诉约瑟答案，
神好像并没有将答案告诉约瑟，
但是到了时候神的答案就及时地出现了。
但是到了最适合的时候，神的答案就及时出现了。
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
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
他知道我们的意念，
他知道我们的意念。
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神专心依靠神的心，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敬畏神来到去专心依靠神的心。
神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祈求。
神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祈求。
如果你不知道是否该回国，
如果你不知道是否该回国，
如果你不知道神谁是神为你预备的人生伴侣，
如果你不知道哪一位是神为你预备人生的伴侣，
如果你不知道在工作中如何做一个决定，
如果你不知道在工作当中应该做一个怎样的决定，
赶快把你心中的难处告诉神，
那你就要快点将你心中的难处去告诉神，
并且等候他。我们的神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
并且去等候神。我们的神那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我们应该明白并且相信的第三点，就是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我们应该明白并且相信的第三点，就是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
主的使者应该就是天使，
主的使者应该就是天使。
马太这里并没有像路加那样指明天使的名字，
马太在这里并没有好像路加一样去指明天使的名字。
主应该就是神，
主应该就是神。
马太福音的最初读者应该是犹太人，
马太福音最初的读者应该是犹太人。
他们为了不犯十诫的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他们为了不犯十诫里面的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他们就以主来代替神，
他们就以主来到代替神。
我们基督徒提到主的时候，通常都是指耶稣基督，
我们基督徒提到主的时候，通常都是指耶稣基督。
我们信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主和救主，
我们信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主和救主。
至于犹太人称神为主并不矛盾，
这样和犹太人称神并没有矛盾，
因为从本性上讲耶稣基督也是神，
因为从本性上讲耶稣基督也是神。
在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上，我们常常看到天使的出现，
在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上，我们常常都看到天使的出现。
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报信，
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报信，
天使向约瑟显现，
天使向约瑟显现。
后面我们看到天使告诉约瑟带着玛利亚和婴孩耶稣逃往埃及，
之后我们还看到天使告诉约瑟带着玛利亚和婴孩耶稣逃往埃及。
后来天使又告诉约瑟带着玛利亚和耶稣回到拿撒勒，
后来天使呢又告诉约瑟知道要带着玛利亚和耶稣回到拿撒勒。
天使是神所造的属灵的存在，
天使乃是神所造属灵的存在，
天使是服役的灵，
天使也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奉差遣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有人可能问，
有人可能会问，
天使为什么常向约瑟显现，而我们现在不再看到天使呢？
为什么天使那时候常常和约瑟显现，但是现在又不能够让我看到天使的显现呢？
因为现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有人向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
因为现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了，有人向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
非不得已就不需要天使了，
非不得已就不需要天使了。
天使在梦中向约瑟说了三件事，
天使在梦中向约瑟讲了三件事。
第一，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第一就是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天使只是向约瑟报告这个事实，
天使只是向约瑟报告这个事实，
并没有解释为什么，
并没有解释为什么。
我想即使天使也不能解释玛利亚如何从圣灵怀孕，
我想就算是天使也都不能够解释玛利亚是怎样从圣灵怀孕，
因为这是神的奥秘，
因为这个是神的奥秘。
这个事实至少消除了约瑟的疑惑和痛苦，
这个事实至少消除了约瑟的疑惑以及痛苦。
他现在知道玛利亚是清白的，
他知道玛利亚是清白的，
他可以娶他所心爱的人为妻子，
他 他可以娶他所心爱的人为妻子了。
天使告诉约瑟第二件事，
天使告诉约瑟知的第二件事，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约瑟那个时代是没有超声波的，
约瑟那个时代是没有超声波的。
天使怎么知道玛利亚所怀的是男孩呢？
天使又怎会知道玛利亚一定是怀男婴呢？
因为这是出于神，
因为这个是出于神咯。
玛利亚要生的是神的儿子，
玛利亚所要生的是神的儿子。
神把这些事告诉天使，天使再转告约瑟，
神将这件事情告诉天使，天使再转告约瑟。
天使告诉约瑟第三件事，
天使告诉约瑟知的第三件事，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一切的事情成就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通常我们以为天使对约瑟说的话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就结束了，
一般我们会认为天使同约瑟所讲的说话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就应该结束了。
那么第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就是马太加上的注解，
那第二十二至到二十三节呢就是马太加上的注解。
但是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
但是第二十四节又告诉我们，
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照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约瑟醒了，他一起身就遵照主的使者吩咐将他的妻子娶过来。
所以比较自然的应该把第二十二第二十三节也算为天使在梦中对约瑟所说的话。
所以比较自然的就是将这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也都计算在天使在梦中对约瑟所讲的说话里面。
这样我们就看见一件奇妙的事情，
而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件奇妙的事了，
就是天使在引用圣经，
就是天使在应用圣经。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这是出自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
这个是出自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
天使怎么知道圣经呢？
天使又怎会知道圣经呢？
难道天使也读我们所读的圣经吗？
难道天使都读过我们所读过的圣经？
彼得前书给我们一个答案，
彼得前书给了个答案我们。
十节到十二节是这样记载，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到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第十到十二节这么讲，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讲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
这里彼得虽然没有直接说天使也读圣经，
这里彼得虽然没有直接说天使都看圣经，
我们所信的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但我们所信的福音是神从前藉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天使也都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所以我们应该推出天使也读我们所读的圣经，
所以我们也都可以推断到天使也都读过我们所读的圣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要再一次提醒你，
在这里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珍惜你手中的圣经，
珍惜你手中的圣经。
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了，
那些预先说到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了。
我们也应该像比利亚人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我们也都应该好像比利亚人一样，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个道是与不是。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我们应该明白并且相信的第四点，约瑟遵着天使的吩咐把玛利亚娶过来为妻。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我们应该明白并相信的第四点，约瑟遵着天使的吩咐将玛利亚娶过来为妻。
这是约瑟顺服并且蒙福的表现。
这个是约瑟顺服并且蒙福的表现。
约瑟明白了神的旨意，就照着神的话语去行。
约瑟明白了神的旨意，就照着神的话语来到去做。
虽然这可能还会给约瑟带来一些羞辱，
虽然这样可能会带给约瑟一些的羞辱，
外人可能已经知道并且开始议论约瑟的未婚妻玛利亚怎么怀孕了。
外人也都可能已经知道并且开始来到去议论了，约瑟的未婚妻在未过门之前已经怀了孕了。
但是约瑟知道玛利亚是清白的，
但是约瑟知道玛利亚是清白的。
约瑟还不知道抚养神的儿子还会遇到什么挑战和困难，
约瑟都还未知道抚养神的儿子还会遭遇到什么的挑战和困难。
约瑟遵照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约瑟遵照主的使者吩咐将妻子迎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这再次表明约瑟对神的敬畏顺服，
咁再一次表明咗约瑟对神嘅敬畏顺服，
还有约瑟的节制，
仲有约瑟嘅节制。
这是一个义人应该有的生活样式，
呢个系一个义人应该有嘅生活方式。
敬虔、公义、节制。
敬虔、公义、节制。
约瑟没有给玛利亚所生的儿子取别的名字，
约瑟冇帮玛利亚所生嘅儿子去取别嘅名字。
乃是照主的使者所吩咐他的，给玛利亚所生的儿子取名为耶稣。
那是遵照主的使者所吩咐过玛利亚的，将他的儿子取名为耶稣。
约瑟在玛利亚生耶稣以前没有和他同房。
约瑟在玛利亚生耶稣之前呢，没有和他同房。
后来我们知道，在玛利亚生耶稣以后，约瑟和玛利亚至少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
后来我们知道在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约瑟和玛利亚至少生了四个仔两个女。
在犹太人眼中，这是蒙神赐福的象征。
在犹太人眼当中，这个是蒙神赐福的象征。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向约瑟玛利亚学习。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向约瑟向玛利亚约瑟去学习。
信靠神的话，遵行神的话。
信靠神的话，遵行神的话，
这样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蒙神赐福。
这样我们也都会好像他们一样蒙神赐福。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五节告诉我们的第五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至到二十五节告诉我们的第五点，也都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真的由童贞女玛利亚生下来了。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真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出来的。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人不可能靠理性完全明白，
人是不能够靠理性来到完全明白，
但是人人都应该知道并且相信这个事实。
但是人人都应该知道并且相信这个事实。
我们要思想的是，
我们要思想的是，
神的儿子耶稣为什么降生，
神的儿子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呢？
神的儿子降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神的儿子耶稣降生跟我们又有什么的关系呢？
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是神的旨意。
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是神的旨意。
所以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必须从神的旨意来寻求。
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也必须从神的旨意来到寻求。
主的使者向约瑟所报的信息中清楚明白地道出了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
主的使者向约瑟所报的信息当中清楚明白地讲出了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
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耶稣这个名字是神亲自为他的儿子起的。
耶稣这个名字是神亲自为他的仔而改的。
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就是神拯救的意思。
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就是神拯救的意思。
神拯救什么呢？
神拯救什么呢？
在旧约神曾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旧约神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攻击。
神亦都曾经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攻击。
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各样的灾殃疾病。
神亦都曾救以色列人脱离各样的灾殃疾病。
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还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
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依然还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
他们盼望神能够为他们派一个救主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复兴以色列国。
他们盼望神能够为他们派一个救主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复兴以色列国。
这是后面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都希望的，甚至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前，那些门徒还在问耶稣。
这个是之后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都希望的，甚至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前，那些的门徒也都依然在问耶稣：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但是耶稣来不是要救犹太人脱离罗马人的统治。
但是耶稣来不是要救犹太人脱离罗马人的统治，
而是要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恶，
而是要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恶。
耶稣不是来做地上的君王，耶稣是天国的君王。
耶稣不是要来做地上的君王，耶稣来乃是要做天国的君王。
耶稣来是传悔改赦罪的道，
耶稣来是要传悔改赦罪的道。
人听了悔改相信他，就可以罪得赦免，进入神的国。
人听了悔改相信，就可以罪得赦免，进入神的国。
以后我们会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医治各样疾病赶鬼，那是拯救的一部分。
以后我们会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医治各样的疾病赶鬼，这个是拯救的一部分。
但是根本性的拯救却是救人脱离罪恶。
但是根本性的拯救却是救人脱离罪恶。
拯救的方式也不是行神迹，
拯救的方式也都不是靠行神迹，
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亲爱的朋友，
所以亲爱的朋友，
你希望耶稣拯救你什么呢？
你希望耶稣拯救你什么呢？
你认为耶稣是怎样一位救主呢？
你认为耶稣是 一位怎样的救主呢？
我们生病了求耶稣医治我们，
我们生病求耶稣医治我们，
我们失业了求耶稣帮我们找一份工作，
我们失业求神为我们去找一份工，
我们有忧愁烦恼求耶稣赐我们平安喜乐，
我们有忧愁烦恼我们去求耶稣赐我们平安喜乐。
信耶稣是不是就是不断地向耶稣求这求那呢？
信耶稣是不是就是不断地求这样求那样呢？
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人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
人根本的问题不是疾病，也不是工作，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人根本的问题并不是疾病，也都不是工作生活当中各种的问题，
而是不听神的话，人的罪，
而是不听神的话，人的罪。
当时亚当夏娃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犯罪了，才被赶出伊甸园的。
当时亚当夏娃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吃了神吩咐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犯罪，才被赶出伊甸园的。
他们本来在伊甸园是生活 与神同在，
他们原本在伊甸园的生活是与神同在，
没有悲哀哭嚎疼痛死亡，
他们没有悲哀哭嚎疼痛以及死亡。
但是因为罪他们被赶出伊甸园，
但是因为罪他们被赶出伊甸园，
悲哀哭嚎疼痛死亡就伴随着他们，
悲哀哭嚎疼痛死亡就伴随着他们了，
伴随着人类，
伴随着人类，
一直要到新天新地的时候，
一直要到新天新地的时候，
才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
甚至不会再有死亡，也都不会再有悲哀哭嚎以及疼痛。
耶稣来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耶稣来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这句话在希腊文中，在罪恶前面还有一个定语，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里救出来。
这句说话在希列文里面，在罪恶前面还有一个的定语，因为他们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里面去拯救出来。
他们的罪恶不是说只有他们才有罪，
他们的罪恶不是说只有他们才有罪，
每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
每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
如果你问有些人，
如果你问一些人呢，
耶稣来做什么，
耶稣来做什么呢，
他们会回答说耶稣来救罪人，
他们可能会回答耶稣来救罪人咯。
那么谁是罪人呢，
那哪些是罪人呢，
他们说每个人都是罪人，
那每个人都，他们就会说每个人都是罪人咯。
那么你是罪人吗，
那你是不是罪人呢，
这个就有点为难了、
这个就有点为难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人，
我觉得我自己都不错啊，
虽然没有那么好，
虽然不是那么好，
言下之意所有人都是罪人，
言下之意所有人都是罪人，
但是我不是罪人，
但我不觉得我是罪人、哦、
这个就是人的根本问题，
这个就是人根本的问题了，
看不到自己的罪，
看不到自己的罪，
不承认自己的罪，
不承认自己的罪，
不承认自己需要救主，
不承认自己需要救主，
要么甘于沉沦，
就是甘于沉沦了，
要么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结果一样是自取沉沦，
或者就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咯，结果就又是自取沉沦。
什么是罪，
那什么是罪呢，
约翰一书三章四节，
约翰一书三章四节，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
这里的律法是指神的律法，
这里的律法是神的律法，
不是世上的法律，
不是世上的法律。
我们犯罪首先得罪了神，
我们犯罪首先是得罪了神，
同时可能触犯世上的法律，
同时也都触犯了世上的律法。
众所周知，现在很多世上的法律，
众所周知，现在在世上的很多法律，
大麻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堕胎合法化等等，
大麻合法化、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堕胎合法化等等，
都是直接违背神的律法的，
都是直接违背神的律法。
犯罪还不仅仅从行为上来看是否违背神的律法的定义，
犯罪还不仅仅从人的行为上是否违背了神的律法来到去定断，
在心思意念上、在动机上违背神的律法也是犯罪，
在心思意念上、动机上违背神的律法也都是犯罪。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
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列举罪恶并不能定义什么是罪，
列举罪恶并不能够定义什么是罪，
但是却有利于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罪，
但是却有利于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罪。
邪恶、贪婪、恶毒，
邪恶、贪婪、恶毒，
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
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
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
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
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
背后讲人的、怨恨神的，
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
侮辱人的、狂傲的、自夸的，
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
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背约的，
无知的、背约的，
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
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然而他们不单止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如果我们扪心自问，
如果我们扪心自问，
或者把我们的良心放在神话语的光照之下，
或者将我们的良心放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之下，
谁能说自己没有罪呢？
谁可以说自己没有罪啊？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果说自己没有罪，就在自己骗自己，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所仿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住在我们心里了。
所以我们应该顺服神的话对人性的判定。
所以我们应该顺服神的话对人性的判定。
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
罗马书三章十至到十二节，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我们对神的话能够真心的阿门吗？
我们对神的说话能够真心地说一句阿门吗？
我们是否心服口服地承认我们都犯了罪，我们是罪人呢？
我们又是不是心服口服地承认我们犯了罪呢？
我们是否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并且祈求神的赦免和拯救呢？
我们又有没有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而忧伤痛悔，并祈求神的赦免和拯救呢？
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耶稣就不是为你降生的。
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耶稣就不是为你降生的。
或者说你就与耶稣的降生无份，
又或者说你与耶稣的降生是无份的。
你过圣诞节就是过一个节日或者是假期，
你过圣诞节就是过一个假期或者是一个节日，这么简单。
没有认识到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而没有认识到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你又没有得到神在耶稣里要赐给你最美好的礼物，就是永生。
你也都没有得到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你最美好的礼物，就是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耶稣神的儿子，
耶稣神的儿子，
这是普天下最美的名。
这个就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圣名，
最崇高尊荣的名，
最崇高尊荣的名。
我求神的灵感动你，
我求神的灵去感动你，
让你相信神独生子的名，
让你相信神独生子的名，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自己的百姓在原文是他的百姓，
自己的百姓在原文是他的百姓。
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说，有些百姓是耶稣的，有些百姓不是耶稣的。
这句说话的意思好像在说，有一些百姓是耶稣的，有一些百姓不是耶稣的。
耶稣只拯救他的百姓，不拯救那些不属于他的百姓。
耶稣只是拯救他的百姓，不拯救那些不属于他的百姓。
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耶稣又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耶稣又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所以耶稣来不仅拯救犹太人，耶稣也拯救外邦人。
所以耶稣来不是只是救犹太人，耶稣来也都是拯救外邦人。
正如天使向牧羊人所说的，
正如天使同牧羊人所讲，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一方面我们要大声宣告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
一方面我们要大声去宣告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
同时我们也要大胆地宣告只有那些信耶稣的人才能得救。
同时我们也要大胆地去宣告只有那些信耶稣的人才能够得救。
而那些信耶稣的人就是他的百姓，
那些信耶稣的人就是他的百姓，
是神所拣选的，神要吸引他们到耶稣那里去，
是神所拣选的，神亦要吸引他们到耶稣那里去。
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不是他的百姓，耶稣来把他自己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不是他的百姓，耶稣来是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说，
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这么讲，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只有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罪才能得到赦免，才能进入神的国。
只有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才能够进到神的国，
成为神的百姓，神也成为他们的神，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主，
成为神的百姓，神亦都成为他们的神，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降生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耶稣基督的降生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神要与我们同在，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的心意。
神要与我们同在，这个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的心意。
人犯罪堕落而被破坏了，神不能与人同在，
因为人的犯罪堕落而破坏了这一份的关系，神不能够与人同在。
神差他的儿子耶稣降生为人，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神差他的儿子耶稣降生为人，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一旦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和洁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一旦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和洁净，导致必然的结果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了。
这是耶稣降生的目的，
这个就是耶稣降生的目的。
神如何与我们同在呢？
神怎样与我们同在呢？
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就是神与人直接的同在，
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就是神直接与人同在，
因为耶稣就是神，
因为耶稣就是神。
但是即使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人要经历神与人同在，也需要相信耶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
但是即使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人亦都要经历神与我们同在，人亦都需要相信，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
要不然人不过认为耶稣是一个犹太人，一个高尚伟大的人而已。
如果不是，人只不过是认识一个犹太人，一个高尚伟大的人，就是这么多了。
耶稣肉身与人同在的日期是短暂的，
耶稣肉身与人同在的日期是短暂的。
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大约30岁，
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大约是30岁，
传道3年多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
传道3年多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
在人看来好像神离开了我们，
在人看来好像神离开了我们，
但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但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正好开启了神与人同在的道路，
正好开启了神与人同在的道路，
使神与我们同在成为可能，
使到神与我们同在成为一个可能。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
借着他的血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
藉着他的血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
当我们真心悔改相信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真心悔改相信耶稣的时候，
神就差遣他的灵，就是圣灵，也是基督的灵进入我们心中，
神就差遣他的灵，就是圣灵，也都是基督的灵进到我们的心中，
住在我们心中，直到永永远远，
住在我们的心中，直到永永远远。
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另一种形式，
这个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另一种形式。
我们成为了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成为了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经历了神迹，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经历了神迹，
得到了神的帮助医治，
得到了神的帮助以及医治，
才是神与我们同在，
才是神与我们同在啊。
那只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种表现，
但是这个只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种表现。
我们应该相信神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们应该是相信神永远与我们同在，
无论我们是否感觉到，
无论我们是否感觉得到。
在目前的疫情下，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在目前的疫情底下，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耶稣基督的降生、被钉十字架以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的降生、被钉十字架以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已经使神与我们同在成为了可能，
已经使到神与我们同在成为了可能。
我们凭着信心就能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凭着信心就能够经历神的同在。
在以后的艰难里面，
在以后的艰难里面，
在末世的苦难中，
在末世的苦难当中，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的同在。
我们最需要的是神的同在。
有神同在，我们就能忍耐到底。
有神同在，我们就能够忍耐到底。
有神同在，我们就必然得救。
有神同在，我们就必然得救。
神安慰我们，帮助我们，那是神的同在。
神安慰我们，帮助我们，这个就是神的同在。
神管教我们，责备我们的时候，也是神与我们同在。
神管教我们，责备我们的时候，其实都是神与我们同在。
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同在，
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同在，
那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中。
因为正常的，因为我们活在肉体里面嘛，
我们还可能犯罪，
我们还可能会犯罪啊，
更不要说我们更多贪爱这个世界的最终之乐，
更加不要说我们这么贪爱这个世界上边的最终之乐，
不愿意体贴神的心，不愿意遵循神的话，
不愿意去体贴神的心，不愿意去遵行神的话。
神的心意是要常与我们同在，
神的心意是要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当渴慕与神同在，
我们也当渴慕去与神同在，
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
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
住在地上以主的信实为粮，
将来在新天新地里，
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
神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要永远与神同在。
神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也都要永远与神同在。
那将是我们永远的荣耀和喜乐，
这个将是我们永远的荣耀以及喜乐。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五节，
今天我们由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至到二十五节，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耶稣基督降生为要把自己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耶稣基督的降生为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去拯救出来，
耶稣基督降生要带给我们神的同在，
耶稣基督的降生要带给我们神的同在。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如果你还没信耶稣，
你知道耶稣为你而生吗？
你知不知道耶稣为你而生啊？
你愿意向他承认你的罪，接受他为你的救主吗？
你愿意向他承认你自己的罪，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吗？
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
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
你是否知道神与你同在呢？
你是否知道神与你同在啊？
我们所信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
我们所信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
愿神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愿神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
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
我愿圣灵记载你自己的话。
唯愿圣灵让我们记得你的话。
开启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人的眼睛。
开启我们在当中未信耶稣的人的眼睛，
让他们的心能够转向你，相信耶稣基督，
让他们的心能够转向你，相信耶稣基督。
神啊，也唯愿你自己的话，
神啊，又愿你自己的话
成为你儿女心中的安慰，
成为你儿女心中的安慰，
坚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
坚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
如今虽然我们在艰难中，
如今我们虽然在艰难里面，
我们却相信你的应许，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却相信你的应许，你与我们同在。
有你同在，给我们智慧和胆量来面对我们的困难，
有你的同在，给我们智慧和胆量来到去面对前路，
并且在这个世上为主耶稣做见证，
并且在这个世上来到为主你作见证。
求神你看顾你的每一个儿女，
求神你看顾我们每一个，
求神看顾你自己的教会，
愿神看顾你自己的教会。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